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工业化七国首脑峰会闭幕，俄罗斯或将面临进一步的制裁；在南中国海局势紧张之际，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美国陆军官网遭到自称是来自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的攻击。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陆军星期一表示，美国陆军官方网站服务器中的一部分内容当天，也就是在2015年6月8号遭到黑客的侵袭之后，陆军方面采取了适当的防范措施，将网站暂时关闭，以确保信息不被泄露。一个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组织声称对这起网络攻击事件负责。这个名叫叙利亚电子军的组织在推特上炫耀了这一网络入侵行动，并将一段反美文字贴到了美国陆军的官方网站上，之后陆军网站呈现全黑状态。这一网络黑客组织最早于2011年在网上现身，从那以来，该组织声称对针对一系列网络攻击事件负责，其中包括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政府的一些合同公司以及媒体。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表示，该机构遭到大规模的网络入侵。为期两天的2015年度工业化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已经落下帷幕。会议期间，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七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论及俄罗斯问题时表示，除非莫斯科真正履行有关乌克兰战事的停火协议，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在七国首脑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卷入乌克兰战事并吞乌克兰境内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奥巴马总统在七国首脑峰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政府在乌克兰的行为正在伤害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民众。奥巴马总统还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要面对的问题是，是否还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分离分子，无视乌克兰领土的完整，为了重振所谓苏埃帝国的荣耀而置俄罗斯的经济于不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关注一下伊拉克方面的局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必须加紧训练伊拉克军队以击败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奥巴马星期一说，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奥巴马和巴迪星期一在德国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策略。该组织一年前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动空袭，支持伊拉克的地面部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仍占据着伊拉克的一些大城市。奥巴马说，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有关加紧训练的计划，并表示那些受过训练的伊拉克军人在行动中展现了成效。但奥巴马指出，招募兵员应是当务之急，尤其是从逊尼派部落中招募新兵。另一方面，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俨然成了一个危险的敌人，有能力在多条战线作战，并且不断地补充兵员。 美国之音采访了两位前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他们警告说，美国有可能在中东地区失去影响力，而伊拉克局势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下面是贝恩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经受了几乎一年的空袭，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仍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迫使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奥巴马总统星期一说，美国如果要帮助打败这股逊尼派极端分子，需要巴格达方面付出更多努力。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这需要伊拉克方面的承诺。
Commitments on the part of the Iraqis as well.
但是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克罗克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没有美国更加有力的参与，伊拉克前景暗淡。
As bad as things are today,
今天的局势虽然糟，但比一个月以后要好。我早就放弃预测中东局势了，可我预计我们今后看到局势会比现在还要糟糕。
分析人士说，只有战术空袭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长期性的解决什叶派逊尼派矛盾的地区政治战略。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哈利勒扎德说，没有这一点，美国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状态。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觉得我们可以只靠军事打击、靠安全手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那种更深层次的滋生伊斯兰国等运动的问题依然存在。除非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将是一个永久问题，迫使我们必须永久参与。
这两位前大使都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参与，华盛顿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日渐萎缩。
恐怕我们的对手和盟友都认为美国越来越甩手不管，因而对本地区越来越无足轻重。
克罗克警告说，如果华盛顿不在这一地区发挥更有力的政治作用，其他国家就会乘虚而入，成为带头者。美国之音贝恩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韩国卫生部宣布发生了第七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韩国卫生部星期二说，这名68岁的妇女是在首尔一家医院的急诊室病逝的。韩国卫生部还表示，又发现了8个新病例，这使得感染 MERS 病毒的人数上升到95人。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2500多人因被怀疑曾经接触 MERS 患者而被隔离。卫生机构官员说，他们在跟踪被隔离者的手机信号，以确保他们遵守隔离规定。为防止 MERS 病毒蔓延，韩国还关闭了近2000所学校。韩国的所有感染病例都发生在医疗设施内。另一方面，在台湾，台湾卫生官员表示，将无法100%阻挡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进入台湾。马英九总统召开记者会，召开国安会，要求加强防疫作为。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面对韩国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疫情持续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以及感染者，台湾疾病管制局长周志浩表示，英美德法也相继出现病例，加上 MERS 有潜伏期，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未必能有效筛检，未来确实有可能进入台湾。周志浩说，在机场港口将病毒100%拦截下来是不可能的，一旦台湾出现 MERS 病例，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传染范围和数量。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目前已经出现第6起 MERS 致死病例，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87人，该国也是目前 MERS 全球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召开因应 MERS 疫情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加强防疫作为，包括边境检疫、院感管制、国际合作、风险沟通等等，并严密监控疫情的发展， 必要的时候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医师联合会理事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 MERS 迟早会传入台湾，
这个 case 会进来，但是我们把它阻截掉的话，让它最多最多在医院里面，在专责医院，在隔离医院里面，没有到社区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清泉委员还说，经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惨痛经验，台湾已经学到教训，不止每年都有相关防疫演练，必要的医疗设备也随时准备好，台湾民众也有一定的警觉心。台湾目前出现28起疑似 MERS 病例，不过已经确定27人没有感染，基本上都只是流感，一人还在确诊当中。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洁如告诉美国之音，台韩交流密切，一旦 MERS 进入台湾，就有可能爆发社区感染。台湾政府目前应该禁止民众前往韩国旅游洽公。
旅游一定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否则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的话，就非常非常糟糕。那目前呢，我想我们的机管局在机场的部分，现在不止机场哦，还有船运的也有嘛，陆上还有小三通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发生嘛。
陈洁如委员还指出，由于韩国欠缺防疫的经验，加上染病的医生太过大意，一般民众也不以为然，估计 MERS 疫情在韩国将持续扩散一段时间。台湾政府目前对韩国首尔地区调升为第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前往民众采取加强防护措施，非必要不要前往医疗院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韩国不必因为 MERS 疫情限制旅游或是封锁边境。该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MERS 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或广泛扩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台湾媒体报道说，在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情况下，台湾海军原定举行的太平洋岛实兵演练被迫喊停。这个报道遭到台湾军方的否认，但是对于原来规划中的演习究竟办与不办，军方却以事涉敏感不愿公开说明。分析人士说，台湾在南中国海面临两难的局面，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又必须避免有加剧紧张的作为，还要避免被人猜疑与北京联手。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由于南中国海局势升级，美中两国近来为南中国海争端言辞交锋，台湾海军原先规划九月举行太平岛未将计划归附作战的实兵演习，因天后及国际形势的考量而喊停。台湾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萧维民中将星期一在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面对国民党立委林玉芳的相关质询时，以事涉敏感怕引起不必要困扰的理由不愿公开回答，不过这个说法却引起林玉芳的不满。林玉芳说，
这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啦。第一个，我们在南海本来就不是 trouble maker 嘛，我们不会找麻烦的嘛，不会替自己找麻烦，也不会找人家麻烦嘛。我们在那边做什么动作，有时候美方表面上讲一讲我们也是有的嘛，私底下我搞不好他还觉得 很支持我们这样做。
对于美国是否支持台湾在太平岛的军事活动，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确定美国是否对台湾在南中国海的作为有立场，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会希望台湾不要有看起来像是在与中国合作的表现。马明汉说，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hat Taiwan does avoid the semblance of cooperating with China.
我认为台湾避免表现出与中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事。在我看来，台湾并没有在这么做。不过，如果台湾想要维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也想要那里能够恢复稳定，那么台湾就必须避免给人一个像是在与中国合作的印象。
马明翰也说，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确处于两难局面，分寸的拿捏必须格外小心。马明翰说
：“Ideally, Taiwan would be involved in any sorts of discussions。
最理想的情况是台湾能参与解决争端的讨论，或甚至只要能参与一些管控风险的讨论也可以。不过，台湾都没有被包括在这些讨论里。”所以台湾必须拿捏好分寸，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权，也要避免使争端加剧。
台湾海军去年四月曾经首次在太平岛举行未将计划归附作战演练，参与演习的包括6-7艘登陆舰及护卫舰、陆战队特遣队以及迫击炮、反装甲火箭及2栖突击车等装备。台湾控制的太平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台湾、中国、越南和菲律宾都对它宣示主权。近年来，南中国海各主权当事方在各自控制的岛礁上填海造陆，台湾也在太平岛扩建深水码头，加强其防卫建设。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要求南中国海所有主权当事方立即并持久地停止在争端岛礁的填海造陆活动。他还说，中国是南中国海所有主权生索方填海造岛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次来访正值两国因南中国海填海造岛问题和美国再次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之时。请听李宝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6月8号星期一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要位置上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当日下午启程前往美国和古巴做正式友好访问，随团访问的成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中国国防部在网站首页同一位置还刊登了3篇正面报道中美合作的文章，为范长龙本次访美定调。然而美中两国在安全领域的隔阂很深。几天前，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称数百万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资料库被黑客攻入，美国官员们说中国政府涉嫌实施了这些攻击，北京坚决否认这一指责。一星期前，孙建国上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孙建国上将承诺会积极与美方对话，努力消除分歧，
增进相互理解信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中国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稳步发展。
卡特部长也表示会努力扩大双方最近取得的合作成果。
去年秋天，美国和中国达成了旨在建立相互信任的两项历史性协议，美国希望再接再厉，我们正在为在今年年内完成另一项协议而努力，目的是避免空中相遇时发生危险。
预计范长龙一行将访问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登上里根号航空母舰参观，并访问五角大楼。预计国防部长卡特也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的一位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中国目前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自己的新书中表示，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和海伦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目前处于流亡状态的也门总统哈迪表示，在下个星期举行的由联合国发起的日内瓦和平谈判期间，将不会同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谈判。哈迪在接受阿拉伯卫星电视台采访时说，他只会讨论有关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问题。该决议要求胡塞反政府武装从他们所占领的也门领土上撤出。哈迪同时还谴责伊朗方面通过支持胡塞武装干涉也门事务。哈迪称，伊朗比基地组织 更加危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方真诚地不设前提地参加到也门谈判中来。他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重启也门和平的政治过渡进程。自从2011年抗议者迫使长期执政的萨利赫总统下台以来，也门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星期，美国航空航天局对一个新降落伞系统进行的第二次试验失败。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是便于较大的航空器在火星上着陆。一个被称为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的碟状无人飞行器降落在太平洋海域。在此数小时前，这个飞行器被一个巨大的氦气球从夏威夷可爱岛带到空间。美国航天局说，这个低密度超音速减速器带有一个直径为30英尺的巨大降落伞，但是这个降落伞没有能够打开。录像画面显示，降落伞在飞行器返回地面时破碎。去年6月进行首次试验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新降落伞系统是用来减轻未来火星探测器着陆时的冲撞力，而且最终将用于载人飞船在火星着陆。科学家说，火星大气层非常稀薄，因此重量大、快速、速度快的飞船着陆时需要极为结实的降落伞。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针对美国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之间的军事交流，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项发展应该和区域战略环境改变有关，也有助于美国对台军售。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在美国方面主动示意下，台湾陆军六栋幺旅已经和美国太平洋陆军第25战斗航空旅缔结为姐妹旅，创下美台断交之后的先例。与此同时，双方今年也将推动相互学习及联合演训等计划。报道还说，台湾军方总政战局政战总队星战大队去年11月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第七星战群签署合作协议书，未来台湾如果遭逢战乱，信息管道遭到中国封锁的话，可以获得美方的协助。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凡是有助于台湾军事交流的活动或事项，国防部都乐观其成，不过对于相关细节则不做评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方近来主动加强与台湾军事交流，应该和区域战略环境的改变有关。
南海的局势，尤其涉及到中共最近几年在南海地区的大肆的填海、造礁，然后甚至还有军事设备的进驻，然后呢，周边国家也不止美国，包括菲律宾、越南、甚至是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他们的反弹，那还有日本，那这些国家因为在军事联盟上面又是比较偏向美国的，所以我觉得美国可能也是因为环境的改变，也借环境的改变也重新布局他在亚太的一个势力。
江启臣委员还说，如果中国持续在南海布局，台湾基于防卫的需求，未来将有更充分的理由向美国军购。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日前在官方脸书上公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举行的联合司令交接仪式上，台湾参谋总长严德发与海军司令李喜明获邀参加的照片。 AIT 表示，严德发与李喜明的出席彰显美台之间坚强的安全合作关系。美国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梅建华正式赴台接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 梅建华是历任处长当中在国务院担任过层级最高的官员，也是首位亚裔的 AIT 处长。台湾朝野对此都表示欢迎，并认为有助于台美关系的发展。台湾在野党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法委员赵天麟告诉美国之音，正面看待美方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流，也期待未来双方能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我想对于整体的军事合作包括军售都有帮助，因为可以增进彼此的理解。那如果说相关的演习或相关的参与，让我们在各种包括参数、指挥调度等等的部分，大家都有一致性的这个用语、技术、语言，能够把它整合统一，那对于未来整个不管在军售方面的难度，或者是军售之后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效率，都会有帮助。
赵天麟委员还指出，不乐见任何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出现造进的行为，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南下高雄港，主持海岸八号演习以及两艘3000吨级巡防舰的成军典礼。他表示，这批生力军的加入，对于台湾宣示主权以及捍卫渔权非常有帮助。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其中包括美国如果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共同撰文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为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铺平道路。但是在美国国会仍然有不少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八号在今日美国联名发表文章，通过呼吁国会尽快通过贸易快速授权法 TPA， 为政府完成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谈判铺平道路。文章强调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经济和地缘战略意义，认为协议不仅促进美国经济繁荣，也加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维护一个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秩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印度，美印两国续签了新的防务合作协议，以深化两军合作纽带。分析认为，促成美印达成新防务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共同关切的中国海上力量向印度洋的挺进。随着美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专家表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6月3日签署了这项新的防务合作协定。协议包括两国共同研发应对生化武器的军事防护装备，以及美国帮助印度建造和设计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喷气引擎。国际关系专家和学者认为，美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引人注目，其动因来自美印两国对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壮大和中国挺进印度洋努力的不安。新德里《检视防务周刊》的拉胡尔·贝迪说
And the problem for both India and the US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Navy into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Japan...
他说，印度与美国共同的问题是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这是该地区所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东盟各国、印度和美国等急于遏制的情势。事实上，美国正计划在今后4-5年内将其航母舰队的一大部分 转移到亚洲。美国非常希望印度能够成为这种再平衡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纽约亚洲协会就全球语境下的中印美关系发表演讲。陆克文认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in my judgment, is one of the several most crit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today. Obvious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central.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陆克文说，在我看来，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关系之一。显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印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东京、北京、新德里之间的一整套关系的未来动态，另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动态。陆克文目前担任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所长，他说
It is China's increasing move into the Indian Ocean.
中印关系中另一个使新德里感到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日益向印度洋的推进。在中国看来，由于其对来自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严重依赖，中国把进入印度洋看作是其长期战略利益的当然的力量的投射，以保障其海上交通。陆克文说，这自然导致中国扩大与环印度洋国家之间的海军合作程度，而且中国也正越来越多地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军一道参与反海盗行动，以加强索马里沿岸地区和阿拉伯海域的安全。墨尔本大学澳印研究所研究员大卫·布鲁斯特日前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印度对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关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其东北部几个少数族裔邦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担忧。布鲁斯特说，印度对其东北部几个邦的安全局势十分担忧。众所周知，印度的这几个邦有非常大的反叛隐患，这里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信奉印度教的人控制新德里感到厌恶，而印度只是通过一个俗称鸡脖子的狭窄的走廊与这几个邦连在一起。从印度将物资运输到这几个邦非常的困难，就连航空运输也异常困难。布鲁斯特说，
It's difficult,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there. It's sort of like almost like an island, these northeast states. So,That opening these northeast states to Chinese trade.
他说，印度东北部的这些邦几乎像一个小岛，所以印度害怕向中国开放这些地方，让中国投资与贸易涌入，这意味着印度将失去其东北地区。布鲁斯特认为，印度对东北地区的这些邦早已失去控制，如果突然间这些地方的整个经济受制于中国，中国将会在这里拥有经济影响力，继而具有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相关的孟中一缅经济走廊项目担忧的重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星期一发表白皮书，力陈中国2014年在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的进展，就西方对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所做的批评进行了辩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皮书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白皮书说，2014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实施。白皮书称，中国人民更加切实地从国家发展进步中受益，中国人权事业又取得了新成就。 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援引中国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华文的话说，这份文件显示中国的人权保护获得了与时俱进的改善。
我们的人权观呢也是与时俱进的，我们对于人权的理解和促进呢同样是与时俱进的。那么我们从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开始，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从经济发展开始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外界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而是指出中国成功地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并且说为人民提供衣食和住房，保持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路透社指出，虽然高层领导人时而表示保证中国公民的民主和人权，但是在习近平主政下，过去的两年以全面镇压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著称。国际人权团体批评中国近年来拘捕了数十名持有异议的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藏人和维吾尔人控诉其人权遭到侵犯，中国各地不断有民宅遭到暴力强拆，一些地方发生了教堂被拆和群体抗争事件。VOA 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首批50个省市网警6月1号起公开网上巡查执法之后，有维权律师星期二对这一涉及亿万网民公民权利的政策，就网警执法依据及范围，以及如何保障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等，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一些律师和法学家此前致函全国人大，要求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的联署行动，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不过却被当局网络封锁。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多年来在幕后隐身执法的中国网警，6月1日起走向前台，公开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监控，并接受举报。按官方的说法，要及时发现网络各种违法犯罪信息和有害信息，依法震慑，制止网络违法犯罪和网上不良言行，对情节轻微的网民进行教育警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等。不过许多网民担心，对于缺乏法律标准的网上不良言论和有害信息加以执法，将可能进一步钳制和收窄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包括体制内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网警执法需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北京凯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谢艳仪星期二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公安部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向申请人公布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法律依据、出台该项政策措施的具体程序等事宜。申请人还要求公安部澄清网警及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侵犯公民在宪法及法律上的言论自由，对政府及公共事件的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监督权，以及制约监督网警和保护网民个人隐私和公民信息的机制等。申请人尤其要求界定清楚网上的不良言行、有害信息以及刑讯滋事及其具体标准和范围。谢艳云律师曾代理多起重大敏感案件，包括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访民徐春和在庆安火车站被警察一枪击毙案。谢艳仪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公民及网友，对该政策措施存有一些疑问，希望能够得到有关当局的澄清。他说，
网警执法的依据啊不是很明确，执法的范围也不是很清楚，发布这项目的内容非常笼统呢，再加上呢互联网啊信息的屏蔽啊删除啊，就是过去几年比较普遍的， 如何保障公民宪法的这个权利，言论自由啊，知情权呢、啊、是吧，包括批评啊，建议啊，监督啊，这个权利，以及呢就是所谓网警的这个巡查啊，这个需要明确标准范围，规范公权力警察这个权利。
谢艳仪表示，该政策涉及到所有中国公民的网络生活，对互联网、法律、政治、经济、社会、公民权利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言论自由方面。他说，
他怎么来评价什么是有害信息，他这里面有很多模糊的一些不是法律术语，这都需要标准，都需要范围。我个人倒是不是说仅仅是单纯的反对不可以对这个互联网来这个管理，我还是觉得呢本着一种建设性的态度吧，就是思想领域、言论领域严格要按照宪法办事，对吧，这才对于一个国家、对一个政府的权威也是有利的。
此外，屠夫吴干近期在江西南昌高院前因声援要求阅卷权的律师而被行政拘留后，又被福建警方刑事拘留，尤其是前往黑龙江庆安县要求公布徐春和枪杀案原始视频真相的几十位公民以及前往解救的七位律师先后被治安拘留后，中国各地的律师和法律学者6月7日联署公开信，认为拘留制度异化和被滥用，拘留制度改革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要求全国人大取消公安拘留决定权，仅保留其执行权，并在司法系统中设立审前羁押法庭，取消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将决定权交还法庭。据报道，公开信开放签名联署后，各界反响热烈，但当网络转载接近5000时，便遭到当局的网络封锁，在微博、微信上的相关信息悉数被删除。此外，据民生观察6月8日的消息，北京网友韩斌自发纪念六四26周年，6月3日下午被北京大兴公安分局警察从工作单位和工业党校带走，同时还带走了韩斌的个人工作电脑。6月4日凌晨，多名警察又闯入韩斌家中，将韩斌家庭个人电脑也抄走。据悉，警察抄家时提到韩斌涉嫌寻衅滋事。根据中国法律规定，拘传只能限定在24小时，至今韩斌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5天，仍未被释放，韩斌家属也没有见到其他行政拘留或刑事拘留手续。据网友透露，韩斌对天安门六四事件追念感怀，在微信群里转发了一些纪念文章和谈论此事，并无线下的纪念活动，也无公开抗议活动。中国政府6月8日发表的2014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说，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国公民各项基本权利均得到有效保障，包括发展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公正审判权、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儿童和老年人权利、残疾人权利、环境权利和对外交流与合作，并对外界有关中国的人权记录出现倒退的批评进行了辩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缅甸本星期恢复了一种移民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向多年来处于无国籍身份的人提供公民身份，但这项计划包括要求罗兴亚人首先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使用的名称而改称孟加拉人，这通常指来自孟加拉国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实地采访了若开邦的罗兴亚人社区的居民，这里的居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近况，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三年前，缅甸的民族骚乱撕裂了少数族裔罗兴亚人社区，在若开邦，这些穆斯林罗兴亚人越来越感到绝望。
No job,
no job.
我们需要工作，需要教育，我们没有钱。
No, no education.
这里是昂敏加拉尔，是十对市唯一的穆斯林社区，
也是2012年暴力事件的发生地。这里的大部分居民称自己是罗兴亚人，他们表示始终存在的暴力威胁以及拒绝公民身份等歧视政策是问题的真正根源。居民瑞拉说，尽管公开的暴力行为已经停止，但是局势依然严峻，因为罗兴亚人一直担心自身安全而不能离开难民营。
三年过去了，虽然没有暴力攻击，但是我们的社会卫生和经济状况没有任何的改善，因为不允许我们随便离开这个地区。
在缅甸这个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伊斯兰教也成为火药桶，罗兴亚人成为众矢之的。艾伦是仰光的一位穆斯林跨教派活动人士，他不是罗兴亚人。
So what has happened lately?
最近发生的事情的本质是宗教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当成了政治工具。
若开邦内和缅甸其他地方一些极端的佛教领袖到处煽风点火，制造被穆斯林占领的恐慌，像妙胜这样的若开邦人也有同样的担心。
我们担心孟加拉人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所以孟加拉人的涌入使我们感到不安。
若开邦首席部长茂茂翁说，宗教与罗兴亚人的公民身份无关，他和缅甸政府将罗兴亚人称作孟加拉人。
一些人仍然拒绝接受孟加拉人这个说法，而不愿意参与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你是要公民身份，还是要罗兴亚人这个身份？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大部分罗兴亚人说，他们绝不会将自己称作孟加拉人，因此失去了获得公民身份的资格。由于罗兴亚人与政府各执己见，这一社区分裂的僵局似乎将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洛维特，缅甸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美国妇女走进工厂打造军舰和飞机，他们的代名词是柳工露西，出自画家诺曼·洛克威尔为一份杂志绘制的一幅女工像。如今重工业仍然有女性的身影，只不过人数少了。洛杉矶的一次摄影展赞扬了女性劳动者为美国所做的持续的贡献。下面是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二战期间，女工在后方劳作，制造坦克和弹药。当今的露西制造的是列车，包括驶入洛杉矶交通枢纽联盟车站的轻轨列车。联盟车站的一个摄影展赞颂了这些女工。康妮·麦考伊在西门子工业公司俄亥俄州诺伍德分厂安装车厢齿轮和马达。她说，重型制造业的薪水不错。
工资高总是好事，不过我也喜欢动手做事。
机械工艾米·拉斯姆森也是如此。他在日本进击车辆公司加州分厂负责轻轨车厢的内装修，多数工友都是男性，而他被提拔成为他们的工头。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问题，一开始曾有点怀疑态度，可他们看到我能出活时就觉得行啊，挺酷的，这小女子挺厉害。
南加州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当代的露西们只占铁路交通制造业劳动力队伍的13%，以及整体制造业的30%。不过把就业移向美国组织的马德琳·贾尼斯说，他们取得了亮丽的成绩。
他们中有焊工、电工和组装工，这些女性迎接和战胜各种困难，在并非轻而易举的情况下真的被聘用了，在这些岗位上大显身手。
这次名为女子能干的展览展示了二战时的露西以及15名在当代岗位上的露西。为露西们拍照的是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摄影师迪安·费兹莫里斯，他也面临过同样的情况。
我是摄影记者，这个领域是男人的天下，所以我觉得我与这些女性感同身受。露西象征着坚韧不拔、刻苦耐劳和赋予力量。
前美国劳工部长、卸任洛杉矶郡监理委员的希尔达·索里斯说，女性在高层岗位中的比例仍然不够。
他
他们还应当竞选高层政治职位，在财富500强企业任职，并且帮助我们建设那种能力。
加州高铁局的米歇尔·贝姆说，这样的岗位正在增加。他说，各地不断发展的经济需要有更多的路西。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而由于老龄化的问题，它也面临人口的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88年，日本可以宣称拥有80%的世界最大公司，而现在没有一家日本公司位列前20。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社会，同时日本的劳动力队伍在2014年已降至25万人。这些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系统。日本的负债2倍于它的 GDP。 布鲁金斯学会的博斯沃斯说，日本的今天就是德国、美国甚至是中国的未来写照。
在这些经济体里，跟过去相比，人们将被迫工作更长的时间。
虽然没有年轻化的优势，因高校而著称的日本依然以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第三大汽车产业和第三大经济体而笑傲世界。美国之音亚历克西乌报道。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6月8号是联合国世界海洋日，全球许多地方都举行相关活动。海洋日是为了提醒人们，世界各大洋对于地球上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提醒人们关注海洋的美丽以及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今年海洋日的主题是健康海洋，健康地球，特别强调防止塑料污染。世界海洋覆盖了近3/4的地球表面，包含了地球97%的水，地球一半多的氧气产生于海洋。海洋帮助调节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支持地球上丰富多样的生物的成存。地球上近一半物种的生存直接依赖海洋生存。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海洋改善生活质量。海洋对于世界经济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海洋是运输和娱乐的关键。95%海底资源仍未开发，几乎可以肯定在深处蕴藏的资源有助于治疗多种疾病和解决很多问题。不过，目前40%的海洋都受到人类活动的严重影响，这些活动导致污染、过度捕捞以及沿海栖息地的丧失。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塑料碎片，这些碎片有些来自于河流、湖泊和海上的船只，最终流入大海。每年有大约800万吨废塑料从陆地被冲入海里，这些废塑料慢慢分解成碎片，也就是所谓的塑料微粒。塑料对海洋构成严重威胁，塑料分解很慢，往往缠住海洋生物，破坏珊瑚礁等栖息地，或是被海洋动物吞入腹内。科研人员的调查显示，塑料对海龟、海豹、鲸鱼、海豚、鼠海豚、海鸟和鱼等650种海洋物种构成伤害。在世界海洋日，我们必须记住，海洋的健康和安全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共同责任。只有通过良好的看护，才能维护海洋健康，确保海洋继续满足子孙后代的需要。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